我们刚讲完民数记，去年我们也讲了出埃及记，所以牧师和我们就认为诗篇106篇可以作为我们在这些旧约的历史书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在诗篇里面，如果大家注意到，会发现有一些的诗篇，譬如说诗篇78篇、诗篇105篇还有106篇，这一类的诗篇里面的内容都是属于追忆以色列的历史。这一类诗篇的作者，当他们在追忆这些以色列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只是在说故事。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者他最主要这样的一个重述是有一个神学的目的，也就是说要借着这样的叙述来扩展神的百姓对神的认识，因着他们对神的认识加深，也就可以使他们对神的敬拜也能够加深，这样子产生真正的敬拜，他们才可能过一个正确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诗篇的作者借着再述讲，再一次的来讲述圣经的故事，就使神的百姓回忆起在整个神救赎的历史当中，神曾经施行的伟大救赎的行动。借着这样的重述，就一次又一次的提醒神的百姓神的品格、神过去的行动和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来思想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就提供一个鼓励跟动机，让他们可以来向神发出赞美。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样的重复是非常必要的，为了要让神的百姓能够真正学习神所启示的关于他自己的真理，所以圣经的作者就用这种所谓的加强的教学法，也就是说在他们近前的复述当中，这些作者就把我们很容易忘记也很快就忘记的关于神荣耀的真理就深深的栽种在我们的心中，因此使我们就激发我们能够去赞美神。不但旧约的作者如此，在新约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也是如此。我们是很悖逆的，所以我们即使经历神很大的救赎，我们很快回头我们就会忘记。所以圣经的作者就借着这样子近前的重复，就来把关于神荣耀的真理是我们非常快非常容易就淡忘的关于神的荣耀，一次又一次的借着重述神过去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来提醒。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旧约圣经这些历史好像这是这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读我们也把它当故事读，我们觉得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其实我自己今年，我每一年我的灵修我就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今年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当我在读这些旧约的时候，我在神面前向神献上感恩，我实在觉得这个旧约多么宝贵，因为就是从旧约所记载的这些神在人类当中，特别是在以色列国百姓当中的神的作为，让我真的是非常真切的能够认识了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读这些历史对我来说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那么真实，对我来说是只有借着这么具体的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可以这么直接的触摸到他，我们可以这么清楚的来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不能只有新约，感谢神我们不但有新约，我们还有旧约。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这一类的追忆历史的诗篇作者的目的。当然我们看诗篇今天是读106篇，但是如果我们有读过105篇，我们就会发现 诗篇的编辑显然是刻意把这两篇诗篇收集在并列啊，就是放在一起，目的呢是要表达一个铜板的两面。因为在诗篇105篇也是在追忆以色列的历史，然而却强调神的信实。我们今天看的这篇106篇在追忆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乃是把焦点放在以色列的不信实。不过以色列人仍然不是那个最终的焦点，借着强调以色列的不信实来凸显神他立约的爱，也就是神的慈爱。所以我们看见105篇神对于他的应许，对于他和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亚伯拉罕与撒雅各跟以色列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的，他忠于他的应许，他不背乎他自己。而我们看到今天这一篇诗篇有很大的篇幅，我们看见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他们的不信实，他们对神的不信实，他们一再的背逆神。然而虽然如此，神却仍然信实的忠于他自己所立的约，神仍然向他的百姓施怜悯施恩典，这就是所谓神的慈爱。所以我们从这两篇诗篇，我们看见一方面以色列人他们是深深的跟这位信实的神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位神是他们立约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深深的跟他们自己的不信实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悖逆的百姓。所以用这两篇诗篇，诗人就呼召神的百姓更深的自我认识，但同时也更深的认识神，这样他们就能够向神发出赞美。事实上我们如果对自己的罪认识更深，我们真的也会更深的明白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诗人要我们更深切的自我认识，但是也要我们更深切的认识这位耶和华神。同时这篇诗篇诗人也是要呼召他的百姓神的百姓借着深切的悔改来向神发出祈求，祈求神的拯救。基于神的慈爱，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他们可以存着这样肯定的盼望，等候神所应许的拯救再一次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篇诗篇。首先诗人就呼召以神的百姓来向神发出赞美，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如果我们读希伯来原文，这一个开头的呼召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诗人说哈利路亚，你们都要来赞美耶和华。为什么要来赞美耶和华呢？原因是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是良善的，我们用英文说，我们说 God is good， 神是良善的。神的良善所指的是神向人类显出丰富的眷顾。所以使徒保罗他在比西底的他是在以哥念路斯德啊，他是在路斯德的时候，他向那个城的百姓来介绍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说你们不要拜这些偶像，你们应当敬拜那个创造天地的神。而这位创造天地的永生神，他未尝没有为自己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神是不断地向人类显出丰富的眷顾。因此雅各书的作者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神是良善的，他对人类显出他丰富的眷顾。 除此以外，神的良善也包括他赐给人的应许，这一切都是神要赐福给人类的明证。所以当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开始抱怨，像以色列人抱怨一样，我们真是得罪神，我们真是没有认识他是良善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一直到如今，神不断地向人显出他丰富的眷顾，他按时候赐下阳光，按时候赐下四季，这一切都是神丰富的眷顾临到人类身上。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神是良善的。同时第二个理由，要赞美的理由，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已经说过，在旧约圣经，神的慈爱这个字基本上所指的是神立约的爱，也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神和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在这样的立约关系之下，这个立约的爱对神的百姓来说，就要求他们要爱神，要遵守神的诫命。然而从神这一方面来说，在神跟他们这样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向他们显出神的忠诚，也就是说，神忠于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所以他就不断地向他们施恩典、施怜悯，这就是所谓神立约的爱。所以诗人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神忠于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他不断地来赐恩典、赐怜悯给他们，这样的慈爱是永远长存，也就是说是不改变的。我们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他们也应该对神表明他们的向神的慈爱，也就是说他们应当要爱神、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他们却没有显明这个立约的爱，他们不断的背逆神，不断的不顺服神。虽然如此，神是不改变的，他仍然忠于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特别是忠于他和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所以他继续不断的向以色列人施恩典、施怜悯，这是他们所不配得的。所以诗人说，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是良善的，而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是不改变的。我们人类的失败，我们人类的这个悖逆，并没有改变神他向我们所施的慈爱和怜悯。所以接下来诗人就说，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显明一切他的赞美呢？贯穿以色列的历史，神的大能的作为乃是他施行其事来拯救他的百姓。他在埃及的时候用石灾来加在埃及人的身上，最后他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他杀了埃及所有的投生的，所以法老王就允许以色列人终于让他们离开埃及。而且耶和华神在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都不断地以大能来施行拯救，借此大能的作为向他们显明神是有能力的拯救者。所以诗人说，什么人可以来传说耶和华这样大能的作为呢？他又问说，什么人可以显明所有一切关于神的赞美呢？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当神把以色列人带领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他所显出大能的作为就激起他的百姓做出回应。所以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就写了一首赞美诗歌，带着全体的百姓来赞美神。但是虽然神的百姓对于他大能的作为做出赞美的回应，然而在这里诗人说，谁可以充分的来宣告神一切的赞美呢？这两个修辞问句隐含的答案是没有人， 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这位神他配得的赞美是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人的口足以来描述关于神的美德，也没有任何人类的赞美是足够的，是充分的，可以来诉说神的荣耀。我们人类的有限，我们理性上思考的有限，我们领悟力的有限，我们知识的有限，我们话语的有限，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类，这一切的有限怎么来能够来诉尽这位创造万有，这位无限的神一切的荣耀呢？没有人。这实在是我自己常常有的一个体验，我觉得用了我的千口万舌我都没有办法来诉说这位神的荣耀，这也是每一次我站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这是我最大的一个痛苦，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来把这位荣耀的神来向人诉说。是这位神没有人可以来诉尽他一切的赞美，但是接下来诗人说，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为什么接下来诗人提出这样的一句话呢？我们知道有福了，这个原文是说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呢？他说是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人。在圣经里面有福的人，我们不要用我们今天我们世俗的有福的概念，圣经里面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就是蒙神称许的人。所以有福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蒙赞，是蒙被蒙应允的，蒙称许，蒙称许的哈，或者说是被认可的，应该说是这个字原文是被认可的。所以这个字可以用在我们对神，但是我们人类怎么可以来认可神呢？所以圣经里面如果说 Blessed be the Lord， 那意思就是赞美神，我们人只能够来赞美这位神。但是如果是用在神对人的时候，就是所谓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是蒙神所认可的，也就是神所称许的。只有神所称许的人才可以得享神要赐给人的福气。那在这里诗人他描述怎么样的人才是蒙神所称许的呢？他所描述的是一个活出正直生活的人，所以他说这样的人是维持公平，这样的人是继续不断的行义。只有活出这样一个正直生活的人才是蒙神所称许的。当诗人发出第二节的问句的时候，当他问说有谁可以来诉说神大能的作为，有谁可以来宣讲一切他的赞美的时候，他同时想到以色列历史中长期的悖逆和失败。他深知对神的敬拜不仅是需要用口来赞美神，同时也要求敬拜神的人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义的生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我们常常敬拜神，我们以为唱诗歌叫做敬拜神，我们以为用我们的口我们说一些赞美的话是敬拜神，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对神的敬拜不仅是要用口来赞美，同时要求敬拜的人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义的生活。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诗篇第十五篇就有这样的话，诗篇十五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耶和华的帐幕就是神的圣所，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因为圣殿是盖在锡安山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去锡安山朝见耶和华，谁能够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只有这样的人 真正的敬拜必须是要求敬拜的人要过这样的正直的生活，这样的人才得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同样诗篇24篇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因此真正的敬拜会使这个敬拜的人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反过来也唯有过敬虔生活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来敬拜赞美神。所以当诗人呼召来敬拜耶和华，并且强调耶和华的伟大是没有办法来诉说的，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来描述的，然而他同时也强调真正的敬拜会让一个敬拜神的人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但是反过来 也唯有真正过敬虔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到神面前来，才能够来敬拜赞美这位神。所以接下来诗人他就向神发出一个个人的祈求，他说，耶和华啊，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也就是当你向你的百姓显出恩惠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并且求你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使我可以见你选民的福乐，让我可以也享受你国民的乐和你的产业，一起来赞美。诗人这个祈求的基础其实是基于接下来第六节到四十六节我们要看的这个认罪，向神的认罪，是站在接下来向神认罪的基础上，他才能够来向神呼求，发出这样的一个祈求的祷告。所以只有借着悔改才有可能再次得蒙神的怜悯跟赐福。因此当诗人发出这样的一个祈求的时候，他是存着忧伤痛悔的心，他来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祈求。因为他带着这样忧伤的痛悔，也因为他认识这位神的慈爱，所以他也就向前瞻望，他期待神的良善和神的慈爱要再一次向神的百姓显明出来，要复兴以色列国，使得他们可以再一次因神大能的作为来赞美神。而这里诗人的祷告是，当神他再次这样怜悯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诗人能够有这样的特权，得以看见这个日子的临到，得以参与在其中。所以他说，当你用恩惠来对待你的百姓，当你来拯救他们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让我可以见到这个日子的临到，所以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你所赐下的这个福，我可以跟他们一样的欢喜快乐，并且可以站在他们当中一起来向你献上赞美。所以在这里诗人提到求神纪念他，在旧约圣经纪念是这个概念，求神纪念这个概念乃是求神委身于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不但是委身于这个神跟他百姓所立的约，而且这个纪念是神就积极的做出拯救的行动。所以这个纪念不是只是提醒神说不要忘记你跟我们立的约，乃是说神啊，你委身在你跟我们立约这个关系上，因此求你积极的做出行动。当他祈求神积极的这样子委身于他的约，积极做出行动，向他百姓再一次显出恩惠的时候，诗人他祈求神让他能够得见这个日子的来到，可以有份跟他的百姓一起来享受神这样的恩典，并且参与来敬拜神。所以接下来诗人就提出他的认罪。那么在第六节到四十六节这一段经文，不仅仅是认罪，并且说明对于他们的罪神的公义 施行刑罚。我们如果读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注意到，一方面这是一个认罪，来描述以色列人的罪以及神的公义向他们所施行的刑罚，但是我们会看见同时诗人极其的强调神的怜悯跟恩典。而这里所列出的一些以色列人的罪，涵盖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一直到被掳这一段时期的历史。所以很显然这一篇的诗篇是在被掳的时期所写的。所以我们看诗人怎么样来承认他们的罪。他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我们和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我们行了恶。所以这是被掳的这一代，他们承认包括他们祖先和他们自己所犯的一切所有的罪。诗人乃是根据生命记神的启示来说明目前神百姓被掳的经历是神对他们累积的罪所做出的刑罚。他们的犯罪是从他们的祖先开始，他们祖先犯罪，不但祖先犯罪，日后每一代的以色列人也继续不断的犯罪，一直到被掳的这一代以色列人仍然是在神面前得罪神，所以他们的罪是历代继续不断累积的。所以当诗人说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了罪，就表明这样的认罪显出整个国家从古到今所有的神的百姓是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合一的，是被看为是联合的。所以过去祖宗犯的罪跟现在被掳的一代所犯的罪乃是一个整体，每一代都深深地参与在当代以及过去的世代所犯的罪当中。所以不是说哎，那是他们犯的罪哦，今天我不犯，我没有犯这个罪。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今天对于教会神的百姓一样的，我们有个人性的犯罪，然而我们也都参与在我们整个教会神的教会整个团体当中，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参与在彼此的罪里面。正如亚当犯罪，日后整个人类就参与在这个罪里面，并不是我们做了跟亚当做的一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去采苹果，没有违背神的命令把树上的苹果采下来吃，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结合为一的一个概念，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概念，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结合为一的概念，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并且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今天悔改接待他做救主的人，我们跟他是结合为一，这是为什么我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也可以得到神所赐的生命。所以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叫做团体，就是这一类的哈，以团体为一个整体的认罪的祷告，无论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但以理书，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认罪祷告都是从我们的祖宗开始得罪耶和华，一直到他们自己也是得罪耶和华。不过这里我要稍微说明一下，今天有一些教导就基于十诫，或者说基于出埃及记34章、20章和34章，耶和华启示说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或者说恨恶耶和华的，耶和华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有人就说哦，今天我遭受这样的咒诅是因为我祖宗犯的罪，所以呢连祖宗的罪也要认。但是呢我们不见得是像现在所表达的这个诗人所表达的这种联合整体的概念。圣经很清楚地说个人担当自己的罪，父亲不担当儿子的罪，儿子也不担当父亲的罪，这才是神的公义，神把一个人该得的归给这个人。 但是为什么在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启示他的公义的时候，他说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追讨这个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神乃是表明他的公义绝对不会纵容罪，所以如果父亲犯罪，神必然刑罚；但是如果儿子效法父亲犯罪，神仍然要刑罚；如果孙子效法祖父犯罪，还是要刑罚。所以神要追讨这个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每一个人都是要为自己的罪来担当神的刑罚，只不过我们会看到罪好像今天以色列的历史，祖先犯罪，日后世世代代继续不断的仍然在犯罪。所以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不是我们今天因为祖宗犯了罪，那个罪的咒诅变成要我们来承担，这是错误的一个概念。好，那这里作者他用很丰富的用词来描述以色列人的罪，他说犯罪，他说作孽，他说作恶。他在旧约圣经里面描述罪的用字有许多，这是为了要表明我们人类的罪的严重以及我们罪的邪恶。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见作者他就首先来强调以色列犯罪的基本的模式。他说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或者说不思想明白你的启示，不纪念你丰富的慈爱，或者说不留意也不放在心上你丰富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这里我让我们看见，不仅是以色列人犯罪基本的模式，也是我们整个全人类犯罪基本的模式。我们犯罪是始于思想，在这里提到两方面，一方面他们不思想明白，不借着反复的思想明白，不重复的去追忆神曾经在埃及所行的奇事。神在埃及以十灾降在埃及人身上，他用他的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借此来把他自己向他的百姓启示，来向他的百姓显明。可是他们却不思想明白，就好像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听到，我们听完了回家，这篇道就放在脑后了，我们不会再去思想明白，我们不会把这个听见的神的话，特别是真理。很多人跟我说，师母你不要讲神学真理，如果没有神学真理，我们怎么来认识神？我们只要讲一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这些如果是这些东西，我们不用来这里听，我们可以在很多一些也有很好的演讲，也讲论这个怎么样鼓励人、劝人向善。我们今天是要从神给我们的启示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来认识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也能够得知神为我们这样的罪人预备了什么样的救赎。所以我们要思想明白，可是以色列人不思想明白，他们过去了就丢在脑后。这是为什么今天教会的敬拜其实有很重要的一样是我们很缺乏的，我们要常常就像诗人一样来追忆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这些东西是帮助我们这样子敬虔的重复，才可以把关于神荣耀的真理深深的印在我们心中。所以他们的罪始于思想，他们不思想明白神在埃及所行的事，他们不留意神丰盛的慈爱。这里神丰盛的慈爱我们已经说是神立约的爱，特别是神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如果大家记得出埃及记第二章，以色列人在埃及因为做苦工向神发出哀声，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神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此他就眷顾他们，他就做出这个拯救的行动。所以他们不留意神这样的立约的爱，也就是说他们不思想明白，他们不用顺服的心去接受，他们不留，就是真的不把神的关于神的真理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始于这样的思想就表现在意志上，因此他们在红海就行了悖逆。也就是说当他们一 刚离开埃及去到红海边，面对首次的危险，也就是法老后悔了差这个马兵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面对首次的危险，他们立刻就悖逆了。这就是罗马书保罗说，不信神的，不认识神的人，悖逆的人，不感谢神，也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昏暗，然后他们就做各样的偶像来取代神。所以箴言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心不是情感的所在，情感的所在是肠子或者肾脏，他们是用这两个器官来描述情感的所在。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心是理想、理智、理性、思想的所在，心是做决定的所在。所以为什么诗人说你要保守你的心，我们从我们的思想出发，然后我们就做出一个意志的选择，这就是基本所有犯罪的基本的模式。中国人也有说一念之差成千古恨，我们就知道是从这个思想，但是这个思想我们要让神的真理来充满在里面，我们要反复的去默想这些真理，圣灵会开我们的心，真的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些旧约的这些历史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我们愿意反复的去思想，你会看见，你会珍惜这些圣经上复述以色列的历史的记载，你会从里面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会纪念他丰盛的慈爱，留意他丰盛的慈爱，会明白他是有大能的拯救者。我们就在面对试探，我们在面对危险，面对各种信心的挑战，我们不至于就悖逆。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思想明白，因为他们不留意，所以当他们面对首次的危险立刻就悖逆，他们就向摩西发出怨言。所以当他们看到后面有追兵，前面是海，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他们就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如果大家记得在民数记我们才讲过，这样的抱怨是一次又一次，但是这个抱怨是从才刚刚离开埃及，首次面对危险，立刻他们就悖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在他们的悖逆当中，作者让我们再一次认识耶和华的慈爱。虽然他们是悖逆，然而神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神的大能，神就斥责红海，海就干了，神就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神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的人的手，从他们仇敌的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存留一个。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虽然以色列悖逆神，但神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也就是说他要忠于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对于他和以色列人立的约他是忠诚的，所以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他忠于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在埃及以色列人做苦工甚苦，向神发出哀告，神就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所以他为自己的名的缘故，而且为了要彰显他的大能，神仍然施行拯救。所以神是拯救这些犯罪得罪他的百姓。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彰显在神的话语上，他斥责海，海变干了。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想到耶稣也曾经斥责风浪，但是如果你回去读出埃及记的记载，你会发现在那里其实神是用大东风来这个吹，于是这个红海的海水一夜之间就退去，海就成了干地。然后在这里 作诗人却说神斥责红海，海变干了。这就是我说，当他在复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不是只是在讲故事，他有一个神学的目的。所以是神的大能把东风引来，叫大东风吹，就把红海的水吹退去，然后这个地有红海就有一块干地，让神的百姓可以走过去。但是在这里，诗人以神斥责红海来表明，连红海也降服于神的命令，以此来强调神是大自然的主宰。所以在出埃及记，他是命东风来吹，在这里诗人说神斥责红海，连大自然界都听从神的命令，因为他是自然界的主宰。然后诗人就表明红海成为神拯救的器皿，但是红海也成为神审判的器皿。所以当红海成为干地的时候，神带领他的百姓走过，使他们脱离埃及人的追赶。然而神也让红海的水回流，就淹没了整个埃及的军兵和车辆和马兵，连一个也没有存留。神就用红海来拯救了他的百姓，也来向埃及人施行审判。所以当以色列人看见神所做的大奇事，他们就相信了神的话，并且他们就歌唱赞美神。所以诗篇出埃及记十五篇，摩西就做了一首赞美的诗歌，他的姐姐弥利暗也带着妇女击鼓来赞美耶和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们看见神大能作为，这里说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但是从前面，我们祖宗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在红海行了悖逆。所以当他们在红海边的时候，他们是悖逆。然而我们看见现在神施行了拯救，他们就相信了耶和华。以色列人的信心一点也不是他们起初的反应，他们起初的反应是悖逆。但是由于神忠于他立约的爱，由于神用他的大能施行拯救，这就激起他们对神的信心。因此作者要我们看见，不是他们有什么任何的功德，他们是一点也没有信心，相反是悖逆的百姓。可是神，这位不改变的神，这位忠于他立约的爱的神，他仍然拯救这些犯罪的百姓。所以他们的悖逆跟神慈爱的拯救行动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不但形成尖锐的对比，而且同时更加凸显神的慈爱和救恩的伟大。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蒙恩不是因为我们先对神有信心，罗马书说得很清楚，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信心一点也不是我们天然的起初的反应，神先爱我们，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以色列的悖逆更加凸显神的慈爱。接下来作者就列举他们在旷野的六个罪和刑罚。我们会看见所列举的六方面的罪并不是按照时间先后的次序，乃是根据神学的主旨。也就是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作者虽然是在叙述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的事件，但是我们要留意作者怎么样来描述，怎么样来说明他们的罪。所以是有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犯罪，不但这个叙述从神的角度来强调他们的悖逆和不顺服，但是也同时显明因为他们的悖逆和不顺服，神的公义必然要做出刑罚。所以我们就要留意来看 诗人怎么样来描述他们的罪，以及诗人怎么样显明神公义的刑罚。所以第一个所列举出来的罪是十三节说，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好，等不多时，我们看见他们在红海边看见神大能的作为，他们就相信耶和华，而且做了赞美诗来颂称颂他，但是他们的信心跟赞美只是短暂的，这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真的是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神的作为，而且他们不等候耶和华的旨意，这个我们和合本翻成不仰望他的指教，他们不等候他的旨意，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旨意跟计划中，神知道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来行事，也就是说他们在旷野一切的需要，神知道应当怎样来供应，神知道什么时候来供应，可是他们却不降服于神为了他们的福祉，为了他们的好处所定下的旨意跟计划，他们不信靠神智慧的眷顾，按着神的时候神的方法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等候神的旨意，我们不信靠神的智慧和时间，神是良善的我们已经说了，但是我们 不等候不依靠他的旨意和计划，他所定下的计划来供应我们，来眷顾我们。所以既然不等候，他们就在旷野大起欲心。当然我相信大家，我们才讲完民数记，大家立刻会想到的是民数记十一章，但是其实也是一样，不只是民数记十一章，从他们一出埃及，他们过完红海以后，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没有水喝，他们就抱怨，然后他们开始在旷野行走，没有吃，所以出埃及十六章他们在旷野就开始没有食，要需要吃的食物，他们就开始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所以神就把玛纳赐给他们。然后他们又到了这个寻的旷野利非定，在那里安宁，他们又是没水喝，就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然后他们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且牲畜都渴死了呢。然后民数记十一章我们看见也是，他们当中的闲杂人大起异心，就说怎么样，哎呀这个玛纳我们已经厌恶了，一点味道也没有，我们想要吃肉，我们想知道埃及有韭菜，有什么大蒜，什么都有，有鱼有肉。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他们不信靠神的供应，他们不依靠神智慧的供应眷顾，他们也不愿意降服于神为他们的好处，为他们福利所定下的旨意跟计划。他们的欲心发作，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没有水没有食物就发怨言。而民数记十一章我们才看到的，你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所以呢，这里诗人说他们就试探神，他们在荒地试探神，试探神是他们因为不信靠神的慈爱和信实，所以他们就挑战神，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证明神的旨意跟帮助。所以耶稣四十天禁食，肚子饿了，撒旦就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饼来吃。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完全的降服于神，他引用圣经上的话，但是他是降服于这个话，是我肚子饿了，可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然后撒旦带他到耶路撒冷的殿顶，说神曾经在经上 应许说，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耶和华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你现在从殿顶上跳下去，看看神会不会真的用手托着你，这就是试探神。所以以后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跟这里是一样，不信靠耶和华的眷顾。诗篇九十一篇是描述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耶和华必保护他。但是我们晓得，从旧约到新约，神的保护很多时候确实神也会提供身体的保护。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肯拜巴比伦王所立的金像，他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急或不然，他们相信神可以拯救他们，但是急或不然，就是神不拯救他们，他们说我们也不拜。所以神是神用大能保护属他的人，特别是在属灵上保护我们，使我们可以不落入撒旦的试探，让我们可以不至于背逆神，保护我们对神的信心等等。撒旦说，神既然有这个应许，你跳下去啊，这就是不信靠神的慈爱和信实，就挑战神按照他们的要求来证明神的旨意和神的能力。以色列人说，我们没有肉吃，我们要吃肉。他们不信靠神给他们智慧的供应，神的眷顾，他们不信靠神的慈爱跟神的信实，所以他们就要求神要照他们所要的来证明神的旨意、神的良善、神的能力。因此神给他们的刑罚是，神就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我们看见在民数记十一章，他们要吃肉，神就给他们吃，而且吃一个月，吃到肉从鼻孔里面喷出来。可是神却使瘟疫临到他们，这个和合本是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但是你看一些英文版本，这个在希伯来原文可以翻成那个原文的解释哈，因为这个语文的这个字啊、文法跟字句，其实可以把它翻译成心灵软弱，但是同时另一个翻译可能的翻译是使瘟疫临到他们。我们看到确实在民数记十一章，神的刑罚就使瘟疫临到他们，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他们在营中嫉妒摩西跟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地裂开吞下大滩，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有火焰烧毁了恶人。这里是他们嫉妒，但是他们所嫉妒的对象是神所立的领袖摩西跟亚伦。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摩西说，亚伦算什么，你们乃是在攻击耶和华。所以他们的罪，这时候他们起来攻击神所立的领袖，也就是攻击耶和华。于是神的刑罚就使这一些大滩亚比兰这一党的人，神叫地开口，就把他们活活的吞了。另外还有250个人拿着香炉的，神就使火在他们当中，火焰在他们当中，把这250人都烧死了。第三个罪是拜偶像的罪，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的荣耀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在寒地行奇事，在红海行可畏的事。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如果不是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他们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这个很，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出埃及记第32章，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神在西乃山把他自己的荣耀向以色列人显现，但是神同时跟他们立约，并且要赐给他们诫命。摩西上山领受神的诫命两块石板，在山下以色列人立刻就违背了第二条诫命，因为第二条诫命神说，你们不可以造任何有形的东西，无论是像动物，无论是像人类，或者是像宇宙间的这些星宿，你们不可以造任何有形的东西作为神的代表来敬拜。但是他们立刻 就像曾经在才不久前，才几天前，在西乃山向他们显出荣耀的神，他们立刻就悖逆他，他们违背他第二条诫命，就做了一条金牛犊来代表神，以受造之物来交换他们的荣耀。这个他们的荣耀就是指这位拯救他们的神。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叙述外邦人的罪，也是说他们把神的荣耀就交换了，变成这些偶像，是照着飞禽走兽昆虫人的样式所造的偶像。好，他们不但是这样的罪，其实在这里跟前面的比起来，这个罪是直接的冒犯神。因为神在西乃山没有任何人，他们自己都说，有谁可以像我们看见神还可以存活呢？他们知道他们神向他们启示了神的荣耀，神跟他们立约把诫命给他们，但他们却立刻背逆这个神，所以直接的冒犯。不但直接冒犯，这里他们故意忘记，他们忘了神他们的救主，他们故意忘记，他们故意的忘记神，而且他们有意的拒绝神。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他们不思想明白神在埃及行的大事，在寒地行的奇事，在红海行的可畏的事，所以他们就在意志上做了一个选择，他们故意不思想，故意忘记，有意的拒绝神，所以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神要灭绝他们。如果不是摩西为他们代祷，使神的愤怒转消，那么恐怕神就要把他们灭绝。那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跟我们人的愤怒，我们必须要有区分。我们人的愤怒很多时候是情感的发泄，并且我们的愤怒没有办法免于我们的自我中心，很多时候这个愤怒都是出于别人伤害我，别人藐视我，别人冒犯我，别人得罪我等等。即使有时候我们好像是有所谓的公义的怒气，但是我们也许开始是这个仗义，这个打抱不平，但是我们开始发怒的时候，我们的自我就开始成为一个我们的怒气的中心。神的愤怒所强调的是神是圣洁的，神的圣洁使得他和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为什么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对于罪，神必须要给罪应得的报应，这就是神的愤怒。他的公义对于罪必须给予罪应得的报应，所以神的愤怒就要把他们整个毁灭。但是摩西为他们代祷，摩西提醒神，他们是神的百姓，摩西提醒神，神要为自己的名的缘故，免得埃及人说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是要把他们杀在旷要让他们把他们杀死在旷野。神提醒摩西，提醒神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神他不背负他自己，他就后悔。那等等我们也会看到神的后悔，神的后悔跟人的后悔也是不一样的。神的后悔不是因为神向我们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后来发现哎呀这个事情搞砸了，我们很后悔。神的后悔乃是神是不改变的，当人类人是会变的，所以当人类的行为，人对神的回应有了改变的时候，神就要在做法上也做一个改变，来维系他不改变的本质跟属性。所以当人悔改的时候，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因为神是不改变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这是神的本质和属性。当人悔改，人是会变的，所以当人真的是好的，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后悔，意思就是说神就改变他的行动，乃是为了要维系他不改变的本性。好， 那我们看接下来一个罪，他们又藐视那美帝，不信他的话，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不听耶和华的声音，所以他对他们起誓，必叫他们倒在旷野，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这个我们很清楚，就是他们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拆了十二个探子啊，去窥探迦南地，回来这十二个探子报恶信，虽然说那个是流难与蜜之地，可是那里的人是亚纳族人，又高又大，我们好像蚱蜢，所以他们说我们不可以上去，所以全百姓就开始抱怨，因此他们藐视神给他们这个美地，流难与蜜之地，不相信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而且他们发怨言，他们不肯进应许之地，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不肯进去，他们说我们不上去。甚至当加勒跟约书亚起来说，神我们的神有能力可以带我们进去，他们就要拿石头把他们两个打死。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不信跟不顺服，因此神宣告他的刑罚，所有出埃及的第一代都要在旷野死在旷野。但是二十七节，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分散在各地，这个是讲到他们的被掳。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启示，神的启示就是表明神为了要向人显明他的话是不改变的，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神启示 的宣告他的审判，说所有出埃及的没有一个可以进去，第一代没有一个可以进去，他们要死在旷野。但是神所宣告的这个咒诅，或者说这个神的启示所宣告的刑罚，不但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死在旷野，而且也把被掳的一代也包括在内，神所宣告的，所以他叫他们后裔倒在列国，分散在各处，再一次显明以色列国的联合为一，而且神启示施行的刑罚是有长期的影响，以至于在那时候神启示施行的刑罚，这个咒诅这个影响，应该是说影响，这个影响一直到被掳的一代，他们仍然不能够免于神公义的审判所施行的刑罚，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好，然后我们看第五个罪，这又是拜偶像的罪，他们跟巴利皮尔联合，而且吃了祭死神的物，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时非尼哈站起来刑罚二人，这瘟疫才止息，这就算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那这是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才刚讲过这个故事，是摩押人跟米甸人听从巴兰的建议，就使他们的女子去跟以色列人行邪淫，然后引诱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偶像。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提到非尼哈起来刑罚恶人，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知道有一个西面族的一个族长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要去到他兄弟的帐篷，非尼哈看见就起来用枪把他们杀了，所以这个是非尼哈，他就站起来他刑罚二人，他执行神公义的刑罚。那么我们知道在民数记二十五章是强调他有为神祭邪的心，好，但是我们要忠于这里，诗人是强调非尼哈这个行为是执行神的刑罚，所以这个瘟疫呢才止住，于是他这样的行动就算为他的义。这就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非尼哈是不是因为行动好像他这个行动是有功德，所以就算为他的义？不是的，非尼哈的行动，这样的一个行动显明他对神的信心，他是一个真正降服于耶和华的人，他认识神的公义，所以他这个行动刑罚恶人，把这两个恶人击杀，显明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他的信心就算为他的义，于是神应许他的后裔要世世代代永远担任祭司的职分。然后我们看第六个悖逆， 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是因他们悖逆他的灵。啊，这个原文是悖逆他的灵，所以这个他的灵最好的解释不是指他们惹动摩西，乃是指他们悖逆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63章说，他们在旷野，耶和华借着他的灵来引导他们，他们却叫神的灵担忧，他们悖逆耶和华的灵，甚至连摩西都用嘴说了急躁的话，再一次看到他们悖逆的罪。于是神的刑罚就是摩西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因此摩西受了亏损。好，所以列举了在旷野的六方面的罪，接下来33节到42节就继续的列举以色列在迦南地，进了迦南地之后一直到被掳，他们的悖逆跟刑罚。这里说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凡与他们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侍奉他们的偶像，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秽了。这一段其实是从士师记约书亚死了以后，到列王记以色列南北国的历史，一直到被掳，就涵盖了这么长的一段历史。在士师时期，耶稣亚死了，那些看见耶和华所行的奇事的长老也死了，以色列人他们就起来，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进了迦南地，他们不可以跟这些迦南人通婚，要把所有的迦南人都毁灭。但是士师记一开头就看见他们留下很多的迦南人，没有把他毁灭，然后他们就跟这些迦南人通婚，神严格的警告他们不可以跟他们通婚，因为这些迦南人会引诱他们去拜偶像。神说如果你们如此行，约书亚记23章约书亚警告他们，神就不再把迦南人赶出去，迦南人会变成他们的网罗。所以我们看士师记2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循环，他们跟迦南人通婚，效法迦南人拜偶像，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外邦的君王来辖制他们，他们很苦向耶和华哀求，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士师拯救者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得了拯救，又放松了，又再一次跟迦南人混杂拜他们的偶像，耶和华再兴起把他们交在外邦君王的手里面，他们受外邦君王的辖制非常苦，又哀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兴起一个拯救者。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那么当时他们的宗教其实在贯穿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并没有真正转离耶和华，不然在他们受得很苦的时候为什么去哀求耶和华？基本上他们是一个混合宗教，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迦南人的神。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是很多人信的都是混合宗教，我们又拜我们的神，又敬拜耶稣基督，我们又拜世界，我们又拜世人的价值观、世人的想法、世人的科学的知识，我们也是并没有完全转离。可是就像以色列，他们一直是在这种混合宗教，所以在列王时期，甚至这里说他们效法迦南人拜偶像的宗教礼仪，把儿女杀了去献给摩洛。这里圣经作者说这就是一个谋杀，所以他们就在礼仪上成为不洁净，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在礼仪上不洁净，意思就是说他们就不能够来敬拜耶和华，并且他们就犯了属灵的淫乱。神跟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是要求忠贞，但是他们现在对耶和华不贞，就好像婚姻夫妻的婚姻关系一样，这就犯了属灵的淫乱。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耶和华憎恶他的产业，不但怒气向他们发作，甚至耶和华憎恶他们。有些字眼我们要知道是很可怕的字眼，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没什么，如果神转作我们的仇敌，这是很可怕的字眼。耶和华的怒气向我们发作，这是很可怕的字眼。耶和华憎恶他的产业，所以耶和华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他们就服在仇敌的手下。所以从士师时期、列王时期也是如此， 以色列人拜偶像，神就一再的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最后神把他们交给亚述巴比伦帝国，就使南北两个国家都毁灭。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作者在以色列的悖逆中总再次强调神的慈爱，神立约的爱，他屡次搭救他们，他们却定义悖逆，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人面前蒙怜悯。所以这一位耶和华神在他百姓的悖逆和不断的犯罪当中，当他们转向耶和华，当他们悔改，耶和华就后悔，耶和华就改变他的行动，他就给他们兴起拯救者，他就怜悯他们，他就施恩拯救他们，来维系他自己不改变的立约的爱。所以以色列人丝毫没有改变，43节他们定义悖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经历神的拯救，但是他们仍然定义悖逆，他们就在他们的罪中降为卑下。只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纪念他的约，神照他丰盛的慈爱，他仍然垂听他们的呼求，仍然眷顾他们的苦难。神忠于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继续向这个悖逆的以色列人施恩典、施怜悯。只要他们转向神，只要他们悔改转向神，神就拯救他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47节诗人再一次发出祈求，但这一次是一个团体的祈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这是一个悔改的记号，他们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转向，重新转向跟他们立约的神。所以他说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所以很显然这就是被掳，他们求神再一次把他们从所分散的各国把他们召聚回来，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而且呢赞美以赞并且献上赞美。所以基于神丰盛的慈爱，他们向神认罪悔改，于是他们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拯救的祷告，他们期待神再一次向他们施慈爱来复兴他们的国家，而且他们许愿说当神再一次向他们显出慈爱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最后诗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是这一篇诗篇的总结，神的慈爱，神立约的爱确实大过神百姓一切的罪和悖逆，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正如前面开始诗人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里神百姓对他的赞美也是从亘古到永远不止息的来称颂他。在他们得救跟复兴的盼望当中，他们都以阿们来回应说是的，阿们就是是的，是的，耶和华是配得赞美的神。因此诗人再一次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跟他开始的呼召相互回应。但是这不仅是这一篇诗篇的总结，也成为诗篇第四卷。我们知道整个诗篇编辑者把它编辑成五卷，这也是诗篇第四卷的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总结，也就是对耶和华这位施行拯救、这位慈爱而且信实的神所发出的颂赞。以色列的历史是他们继续不断犯罪失败的一个记载，但是同时也是神继续不断施慈爱、施怜悯的一个记载。他们之所以能够来赞美耶和华，完全是基于神的慈爱，完全是基于神立约的爱。但是只有当他们悔改转向神的时候，他们才有确切的盼望可以等候神再一次纪念他的约来施行拯救。当神再次向他们显出神的慈爱，他们就可以再次因神大能的拯救来欢呼赞美神。所以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出来。 而且我们也蒙了神这样的拯救，使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全的成就了，神是忠于他所立的约。但是我们也常常像这些以色列人继续不断的犯罪失败，我们的罪跟神的慈爱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也更加凸显这位神是慈爱，怎样慈爱怜悯的神。所以神的话很清楚地劝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因为他已经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来完成这个救赎。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忠于他自己的本性，他的慈爱和怜悯就会临到我们，他就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经历神这样大能的拯救，我们也可以来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来赞美神。所以只有一个悔改蒙神怜悯的人才会向神发出赞美，一个悖逆的人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他们不把感谢归给神，他们也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但是只有真正悔改，这样的悔改的人就可以经历神的慈爱和怜悯，经历神拯救的恩典。于是我们经历神这样的大能的拯救，我们就向神发出我们的赞美。但是如果我们不悔改，这篇诗篇也很清楚显给我们看，对于以色列人的罪，神的公义必定要刑罚。我们不悔改，我们就为自己积蓄愤怒，我们只有等候神的审判。但是我们的悔改让我们可以经历神浩大的慈爱和怜悯，浩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身上。我们没有一点点可以去赚取神的恩典，是神这位神，这位荣耀的神，用我们的口没有办法来称颂赞美的神，他向我们这样的罪人做出这样的他自己的施行的他的本性，他的怜悯。好，所以我们来用，我们只唱一次我们的这个回应诗歌哈，因为我还是很想我们大家能够来把我们对神的赞美向神表达，我们一起起立。